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吴环保公用龙净环保并分货上交所审核通过，紫金龙净引领全球矿山绿能起航。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东吴证券研究所提醒您，本次电话会议及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您给予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哎，各位投资人大家早上好，我是东吴环保公用的任轩。然后今天的话也是在那个盘前啊，跟大家重点汇报一下龙净环保近期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的话呢，龙净环保是发了一个公告，就是它的那个定增，就像紫金那个定增是获得了整个上交所这么一个审核的一个通过，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从公司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持续在跟踪的。那么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定增如果进一步落地的话，一方面的话呢，就在紫金层面会拿到来自于这个进一步更多的龙净的股权，那紫金的话持股比例会从现在的25%提升到这个33.76%，接近34%。那对于龙净角度上来看呢，会直接拿到来自于控股股东紫金控的21亿现金，也是可以进一步去推动啊它这个相关业务的这个加速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再融资落地，就给这个控股股东发定增的一个落地，一方面呢是反映了就是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就紫金矿业对于龙净环保在这个股权层面上的增持，也可以进一步体现控股股东对龙净环保进一步可能赋能长期的一个提升。那对于这个标的公司龙净环保来说呢，其实这个21亿定增落地这个定增的募投方向主要是用于这个普通流动资金啊当然其实我们如果从项目角度上来看的话，公司现在主要投资的方向也是围绕整个矿山的这个双碳，不管是矿山的这个发电、矿山的绿电，还是矿山装备的这个电动化，那这块的话其实都是这个一方面可能需要钱啊，第二方面是从成长性上来看的话，都是非常具备成长性且这个收益率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我们认为这个定增做完之后啊，整个龙净环保层面上也会迎来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加速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再融资落地啊，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然后也是在这个时间点进一步去做这个重点的推荐。那第二部分呢，可能跟各位投资人这边再做一下就是观点的重申这个票的话也是我们这个长期这个重点推荐的方向了。那我们这边的话重申主要分两块啊，然后一方面呢是从整个行业层面来看，就是我们认为公司现在这个主要的市场方向是整个矿业的双碳，就是围绕整个这个有色行业围绕整个这个矿山加冶炼这个行业去推进这个行业的这么一个碳达峰、碳中和这么一个转型。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数据上来看的话整个矿业这个行业的碳排放大概占了中国整体碳排放的30%以上，那整个这个矿业行业的这个规模以上利润总额基本是占了中国这个规上利润总额的20%以上，那在部分可能这个价格比较高然后业绩比较好的年份啊，可能这个占比会进一步的提升。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排放跟盈利能力上来看，排放是大的，从超大方向角度上来看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抓住这个矿业这一块这么一个碳排放的一个控制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去支撑国内去实现这个3060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第二个呢，就从这个支付能力上来看的话，那矿业企业盈利是比较好的，也是有足够多的这么一个支付能力或者说所谓现金流去实现整个这个企业或者说整个行业的一个双碳转型。所以我们认为整个矿业啊其实是整个双碳绿能的这么一个最佳的应用场景。那如果是从这个路径上来看呢，主要其实就两条。那第一条呢就是整个电力的低碳化，那这里面既包括了像龙净环保现在做的这个给这个业主方直接去做矿山的绿电直连，那也包括了可能我们可以去外购一些绿电，然后去外购一些绿证，去实现整个电力端的那个低碳化。第二呢，就从我装备端来看的话，我装备的电气化，比如说从我之前的这个这个油卡啊，直接转化成这个电动的矿卡，包括其他的一些这种挖机、装载机，可能不能从油往这个电去那边去走，那这块呢是可以进一步去降低啊，就我整个这个企业整体的这么一个碳排放。第二呢，就是从行业刚刚讲的是它是这个双碳转型的一个重要场景嘛。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随着这个这个国际形势的一些变化，整个这个油价的整体的中枢其实是有抬升的。那整个油价中枢的抬升就是可以进一步去推进啊，就整个不管是这个绿电的这个装机渗透率的提升，还是说咱们这个用能侧，比如说由油去转电的这么一个电气化率的一个提升。那我们这边如果是以这个公司的这么一个项目为例的话，那公司给这个就龙净环保给这个紫金去做的这些绿电直连、矿山直连的这些微电网项目，那交易的这个电价，现在电价可能是在这个7毛钱左右。那7毛钱左右的电价，相较于这些边远地区的这个柴油发电的话，这个成本是显著的优势的。那可能边远地区的柴油发电的成本在差不多2块5到3块钱。那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的话，如果考虑油价中枢可能进一步的上行啊，那像这个咱们这个这个发电侧，比如说这个绿电和柴发，还包括咱们这个用能侧，咱们是电气化和咱们这个可能还是用油的话，那这个环节的这个经济性啊，其实都是有这个进一步显著提升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也是行业层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就能源中枢的一个抬升，包括说整个能源自主可控、能源安全性的一个提升都会去推进整个矿业双碳，其实就是整个发电的这个低碳化跟这个装备的电气化。那这块呢是我们对于行业观点的整体的一个更新。那第二块呢就回到公司啊，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话呢现在其实也很明确了，就是两大块，除了这个环保业务之外，剩下就是矿业双碳。那双碳里边的话呢，包括了像咱们这个矿山的绿电，包括咱们这个新能源的矿卡，然后可能也包括了可能一部分的这个储能。那么可以看到从矿山绿电上来看的话，2025年底啊，公司已经投产了1.2个吉瓦的这个矿山绿电的项目。那这块呢我们在 二流 QE 来看的话，其实是进一步在持续的超预期。那长期来看的话呢，就是考虑普京内部这么一个逐步的转型啊。我们假设到2030年的话，大概会有差不多4个G瓦的这么一个量。那这4个G瓦的量的话，按照我们2025年底的这个1.2个G瓦啊，对应可能2个多亿的这么一个利润的话，大概对应的是一个20个亿的这么一个利润空间。那这块的话，其实相较于公司可能今年盈利率，我们现在给是4个亿嘛，那这块的话就光靠绿电啊，就可能是一个显著的翻倍以上的这么一个增长空间。我们从2026年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公司现在在积极去稳步推进啊，包括说这个西藏的马米措那个项目，包括说这个非洲的这个凯莱根的水电这些项目，那公司现在重点聚焦的方向也是这些可以去做离网型这个绿电直连的啊，这些就是可以电价更高，可能跟电网的跟的这个相关性也会更小的这些项目。那主要的话其实也是给资金去做这么一个直连的形式啊，去实现这个资金的这个降碳和这个公司自身这么一个利润跟这个整体业绩规模的一个提升。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新能源矿卡。那新能源矿卡呢，其实是在这个去年啊，公司是成功开发了这种大吨位的这种纯电动的这么一个矿卡。公司现在走的是这个纯电动刚性车的这么一个路径。那像去年这个12月底的时候，公司首台这个220吨的这个电动矿卡，其实是成功的下线。那下线之后呢，当即是直接交付给了这个西藏的巨龙矿业去做这么一个试验。那到今年角度上来看呢，公司现在进一步去推进啊，包括更大吨位的，像这个350吨的这种电动矿卡啊，以及说可能可以做无人驾驶的这种可能110吨左右的这个电动矿卡。那整体来看的话呢，其实公司不管是从这个产品的研发跟推出啊，还是从这个资金那边的采购跟销售啊，其实都是这个在一个非常顺利的这个通道当中。那如果是从我们的这个空间跟利润角度上来看，2024年的话呢，中国整体这么一个刚性矿卡的销量大概在差不多2500台，在单台价值上呢，基本在差不多800万左右。那在当前时间点的话，可能我的新车的这个电动化率大概在20%，那存量的电动化率呢就在1%。那么就对于公司来说的话，那这块的市场，那不管是去吃这个电动化渗透率提升的一个市场，还是作为一个新进入者，就是围绕资金的需求去推整个这个刚性矿卡的一个需求，那这两端的话，空间都是非常广阔的，那这块也是显著的会成为公司未来的这个新的这么一个成长期。然后关于储能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去年的话，从 Q2 开始啊，随着136号文这个推进，就这个新能源全面入市嘛，然后包括叠加就整个储能行业的这个出货啊，其实在环比的提升。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司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13个G瓦时的储能电芯，它的03千里的储能电芯啊，在去年其实实现了这个跟前年相比呢有亏为盈。去年的话大概是我们测算下来可能是赚了差不多这个60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净利润吧。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这块已经是实现了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爬坡盈利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边的话也是跟因为锂能啊会有一个深度的在这个生产销售端的这么一个协同。那2026年的话呢，其实公司也是公告了，可能是进一步这个跟因为锂能去做深化的合作，参股了20%因为锂能在龙岩当地的这个60个G瓦时的这么一个大容量储能电池工厂。那么预计啊，就这个项目投产的话，可能是要到这个2028年但是因为它这个60G瓦是体量够大，对公司来说参股20%嘛，对应权益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在差不多12个G瓦时的产能，相较现在产能呢是再翻了一倍。那么就这一块的话，其实考虑到它是大容量的这个零散天体储能，那这块的话可能单瓦时的净利啊，我们判断可能是在这个2分钱左右。那这块的话呢，预计是可以给公司在28年可能再带来差不多2到3个亿的投资收益。那这个是储能这块的一个扩产，主要是深化跟亿伟的这么一个合作。那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成长，包括说这个绿电啊，包括说这个矿卡，包括说咱们这个储能。那回到公司主业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主业在未来就现在叫主业啊，那未来的话肯定这个业绩肯定是没有刚刚说的几块更大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像2025年底的话，公司整体这个大企业在有订单，那依然是有这个198个亿，那整个在有订单呢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相较于这个。不好意思，这是3月31号，就 QE 的那个数据，在订单呢是到了差不多198个亿，那到了一个历史最高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水平相较于这个2025年底的话，大概是又增加了9个亿。那新年订单层面上的话呢，像去年的话，新订单同比增长是1.3%，那今年 QE 的话，新订单同比增长呢是基本持平。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这个大气环节的话，虽然就是从这个驱动力上来看，大家可能环保业务的这个成长性和市场空间啊，相对来说是一个稳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对公司来说，在整个行业里边依然是有非常强的话语权，是国内做大气治理的这么一个龙头公司。那在订单呢是足够充沛，那新年订单呢现在是依然是维持增长。那我们觉得从这个3到5年的维度上来看吧，尤其是在可能15期间，那考虑到这个火电还会有进一步的装机啊，再加上就是这个非电领域可能还会有这个进一步超低排放的一些要求，我们觉得这块的话其实依然还是有成长的，对公司来说的话也不用这个特别担心啊，毕竟在订单也足够嘛。就这部分的话呢是关于大气啊，就这块还是一个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基本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公司现在是这个已经是提交这个改名了，那改名之后呢就会这个从现在这个龙进环保就改成这个叫紫金龙进。其实一方面呢是反映了就是也是持续围绕紫金的需求吧，去推进相关的一个业务。第二呢其实也是就不再是说仅仅说这个环保业务啊，可能是更多的关注在这些更具备生产性的业务之上。那么考虑这个21冰增落地之后啊，那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盈利预测，2028年公司利润大概是在14个亿、17.5个亿、20个亿。那考虑冰增落地啊，可能会有一些摊薄，但是摊薄之后啊，26年的 PE 大概在19倍，27年的 PE 大概在15倍，28年的 PE 大概在3倍。那对应增速的话是25个点以上。那同时叠加紫金的这个长期确定性的空间和整个国内矿业商态确定性的空间跟全球矿商的一个确定性空间，我们觉得这个业绩有进一步可以往上加速提升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整体的 PE 呢，可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所以在当前时间点的话呢，考虑到资金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持股比例的提升，以及说21先进就位之后啊，龙进迎来这个进一步加速的成长，进一步去做重点的推荐。以上的话呢是今天路演的这个关于龙进环保的一个情况，那也是欢迎各位投资人介入啊。如果之后有任何关注这个行业和公司的问题啊，也是欢迎这个大家随时联系东吴环保光伟团队。以上的话是今天路演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